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白昼出逃，我是阿准。
Hello，大家好，我是小扯。
哎，小扯，今天我想和你聊一个很特殊的身份。
嗯，什么身份呀？
就是间谍。
间谍？
是的。
啊，就我对间谍的印象，大多还是停留在电影里。
是的。就是间谍，他作为一个特殊而又神秘的身份，还是会让人觉得很好奇的。
嗯，为什么呢？
那今天的话呢，就是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世界上一些比较出名的间谍。
嗯，好的。
然后间谍他，我们也叫他特工嘛，就是我们看那些电影里面都管他们叫特工。然后提到这个，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历史上一个有名的双面间谍了。
什么双面间谍？居然还有双面间谍？
对，他就是被称为间谍之王的加尔西。
这为什么叫他间谍之王呢？
因为他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得到了英国和德国两个国家的嘉奖，也就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获得了德国纳粹十字勋章还有大英帝国勋章的间谍。
凭借自己想象力，那么厉害吗？怎么说呢？
是这样的，你且听我娓娓道来。
好的，好的，说。
那这个加尔西呢？他是一个西班牙人，然后出生在1912年的情人节，但那个时候呢，正好是西班牙的内战嘛，然后这场内战就把加尔西搞得家破人亡。然后本来加尔西是想做一个小说家的，因为他就一直很有才华嘛那种。但就是因为这场战争导致他成为了一名编剧。
哎，他不是间谍吗？就怎么成为编剧了呢？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编剧，因为间谍，因为战争他失去了家庭嘛，所以他就特别恨纳粹德国，但是他又没有什么打仗的能力，所以他就想到了一个法子。
什么法子呀？
他就是去纳粹德国的敌对方英国。
他是去英国当间谍了吗？
不，他本来是这样想的，就是他本来是想去英国当间谍，然后他就去了，然后他就去了英国的军情五处，然后他就给那边推荐自己嘛，然后就说自己也可以做英国间谍，然后在战争上帮助到英国巴拉巴拉，因为当时英国在跟纳粹德国打仗嘛。他就在这说很多很多。
哎，那么英国最后要他了吗？
当然没有。你想，一个外国人他突然来到另一个正在打仗的国家应聘间谍，这谁敢要？而且加尔西他长得也不出众，然后也没有什么特殊能力。
那倒是，好像人们从看脸好像自古以来都是。
对，然后加尔西他就被赶走了。
去哪儿了呀？
就有点搞笑的是，他哪儿也没去，他又去英国军情处应聘。
那不是被拒绝了吗？他
对，就可能他相信我们之前聊过的那种量子力学吧，事在人为那种，然后他又去了。
我发现真的很多伟人就真的不死心，就感觉就是那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就怎么都要去试一下。
对，好像我记得那个 JK 罗琳他投哈利波特的那个书稿，
嗯，
投了好几家出版社都被拒绝了，然后后来才有一个出版社要，就是因为他坚持不懈的投。
他们真的是事在人为，我命由我不由天。
对，是的。
嗯，
然后那个加尔西他就去了英国军情处，去了四次嘛，然后他四次就都被赶走了。
四次我真的服了，要是我去两三次，我可能就那个灰心丧气。
对，但是这个加尔西呢，他没有就这样放弃。
嗯，就他是后来他去了第五次吗？
No， 我跟你说，他是一个脑回路非常神奇的人，他就给自己找了另一条当间谍的路。
哎，真的是量子力学所说的“我命由我不由天”。他去找了什么路啊？我真的不知道还能找什么路。
他就去了德国的驻英大使馆，去投奔敌人去了。
就是谍中谍吗？他想搞一个。
是的，然后这个加尔西呢就很迷的一个人，他就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说服了德国人，然后德国人就相信他了，觉得他非常有才，很适合当间谍，而且他又是一个西班牙人，所以就想重点去栽培一下他。
就这也太厉害了吧，他是怎么说服那个德国人的呀？
这个就不知道了，可能只有加尔西自己和面试他的人知道。
好吧，然后他就当那个地方间谍了吗？
对，然后他就被送去培训了，然后被派到英国当间谍，然后德国还给他做了假的身份文件。
哎，那那个英国军情处就会不会认出他呀？
是的，所以这个哥压根儿就没出门，他根本就没去英国，他一直都留在德国。
那就很迷啊，这个人，那他没出门怎么获取情报的呀？
就是他编，这就是他的那个编剧技能，对，展现的时候他就一直在编，就很神奇。
怎么说
就是自从加尔西他去了英国以后嘛、
嗯、
然后就是德国人以为他去了英国以后，哎，就我这点这边我再插播一个，他不仅就是说去了英国那边嘛，然后他给德国那边还虚构了他还有27个同伴，你知道吗？德国人以为他们总共有28个人去英国当间谍了，是一个间谍系统、
啊、
就是但是根本就没有其他27个人，都是加尔西乱编出来给德国人的，但他给这27个人还给每一个人都安排了身份，还有什么关系，社会关系，给每一个人都安排出来了、
哦、
他就编了这27个人出来，然后德国就相信了有这样27个人跟他一块儿去了英国、
嗯、
就很迷。
然后
就是加尔西他就去了英国嘛、
嗯、
就德国以为他去了英国嘛，然后德国那边就一直在收到很多加尔西传过来的情报，然后这些情报让英国人就倒了很大的霉，因为基本都是一些很绝密的那些东西，很绝密的军情什么的。
嗯嗯，我没太懂哎。
就是加尔西他不是没去英国嘛、
嗯、
他作为德国的间谍，德国让他去英国，他没去英国，但德国人以为他去了英国、
嗯、
其实他还留在德国，但他还在给，就是他在给德国那边传英国的军情，他就在德国这个地方给德国人传英国的军情，就是他编了一些军情然后传给德国人，但这些军情就让真的人，对，真的让英国人就倒了很大的霉。
我现在有点缓不过来，这个人真的太厉害了吧。他怎么弄的呀？他怎么凭这三样东西，我就说几样东西情报那些。
对，他就是这样，他情报来源是就是很简单的几个东西、
嗯、
就一本英国的旅游指南，一张英国的地图，还有一份每天在报纸上公布的火车时刻表，就用这几个东西。
那他就凭这几个东西怎么做到的呀？
当然还有他很牛逼的编剧能力。
就他是怎么编的呀？
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地方的火车车次突然变得很多，他就会想象到这个地方可能有移民、
嗯、
然后比如说车次突然变得很少的一个地方，他就想象到那个地方可能在修建军事工程。
哎，那他怎么，他又不是上帝，他怎么会想什么就是什么呢？
嗯，对，他真的是偏偏就做到了，想什么就是什么。这个歌呢，他就用自己超凡的想象力编了自己还有27个同伴作为间谍系统，然后给德国传递情报，而且就很搞笑的是他这个情报传递的还特别的详细，就他那个情报内容、
嗯、
什么英国的守卫兵在哪哪哪呀，什么英国会用一些什么周围的树来掩盖自己的军事工程啊，巴拉巴拉巴拉的，但是这些东西基本都和事实完全吻合，而且整个事儿只有他一个人在做。
那么巧的吗？
对，就比如说英国他们在修高登尔基地嘛，然后还没完全修好就被德国的一枚炸弹炸了个稀巴烂。
哇，他怎么知道的呀？我还很好奇。那英国岂不是要被气死？
对，然后英国就真的要被气死。其实我觉得还是挺佩服这个加尔西的，他真的是推理能力特别强，我感觉他这个人应该，而且就是很善于发现细节那种，就是很牛逼。你想别的间谍就是出生入死才能得来的情报那种嘛，然后加尔西他连门都没出就想象到了。
对，就我没有搞懂是为什么偏偏那么巧合，就可能是他自己有预见事情的能力吗？还是他想象力实在太准？
是他，就是一个是因为英国的地图嘛，英国旅游指南嘛，还有英国的火车时刻表。你想这三个东西，就是火车时刻表他就可以就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比如说 疫情期间哪个地方疫情严重了，然后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去那个地方的航班或者火车了，就会停运。就是比如说，就是所以呢，就是加尔西他看英国的那个火车时刻表嘛，有一个地方突然就是没有什么车去了，就是车没有车次了，车次骤减，他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就出问题了，肯定是有什么东西在搞。然后尤其是当时还在打仗的时期嘛，他就觉得这个地方肯定在修军事工程，然后就被他预料到了，就是靠推理那种，
就是透过现象。
所以说他是个编剧吗？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他是一个编剧嘛。
嗯，
然后我继续来跟你说英国嘛，英国那边，然后英国就是快要被气死了，就自己刚搞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就被德国发现，刚搞出来一个就被德国发现，那他们就觉得有一个很，就德国派来了一个很厉害的间谍组织，然后他们就开始找这个神秘的间谍，后来发现这个间谍系统居然只有一个人，然后仔细一看，居然还是被自己拒绝了那么多次的加尔西。
那他们不是后悔死了吗？我觉得太逗逼了。
对，但是这个加尔西呢，他就很牛逼，他这个时候就提出来，他想加入英国的间谍组织，然后英国立刻就答应了。
哎，那英国不会怀疑他是利用什么无间道、这无间计的那种感觉吗？就是，那德国那边怎么办呢？
就是德国那边的话，就德国那边现在是希特勒嘛。然后希特勒他们就以为加尔西他还在勤勤恳恳地获取英国情报，然后英国这边呢就跟加尔西说，你就尽情地编吧，想到什么编什么，把编的情报全部发给德国，你就随意编。
真的太牛逼了，那怪不得说他是编剧。
对，然后德国也不会怀疑嘛，毕竟之前有过那些什么真的情报，就是什么炸了他们的基地啊，还是什么什么东西的，就有一些真的情报，然后德国也不会怀疑加尔西。
哎，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可是这样子做的话不会露馅吗？
对，就是确实可以，很有可能会露馅，所以加尔西在最后的时候，因为他这个人太聪明了嘛，他就在最后搞了一个大事情出来。
什么大事情呀？
就是1944年1月的时候，英美两国当时就是正在计划，就是诺曼底登陆。就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历史学了嘛，诺曼底登陆，他们就在计划这个行动。然后当时这个行动是非常，隐蔽和绝密的，就是没有别人知道。然后，为了就是不让德国方面发现嘛，然后还要就是不让德国人把那些兵力啊什么的派到诺曼底来，阻止他们登陆什么什么的。然后英国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加尔西。然后，1944年1月，然后到6月期间，这个加尔西呢，他整整的向就是那个德国的柏林发出了500多条重要的情报，平均每天的情报都在4条以上。然后在这些情报里面嘛，加尔西就今天刚说大批军火已运向加拉方向，明天就说用于登陆的那些潜艇啊，还有巴拉巴拉的那些船呀、什么的，也在加莱海岸集结完毕。就是他把那个英美就那边要登陆的那个地方从诺曼底改成了加莱，就是他凭一己之力就编的，让那个德军那边也相信了那个英美两边是要从加莱登陆的，而不是从诺曼底。然后就因为他的这些情报嘛，让希特勒相信了。然后希特勒就觉得，如果他们那些人要从诺曼底登陆的话，也可能只是在骗我们。所以希特勒他就随便派了一点兵到那个哪儿，诺曼底去，然后把重兵都留在了加莱。
哎，稍等一下，我好像听到过这个故事。好像说的是不是希特勒他自己其实是本来是很怀疑这个间谍的，然后死活都不相信。
对对对。
然后但是这个因为这个什么加尔西就锲而不舍的给他们发了很多情报，相当于几年还是一年都在发。
是的是的。
然后他就后来就觉得这些可能也是真的，后来就慢慢的因为他太有毅力了，就是很坚持，所以他后来就是相信了。
对，是这样的，还是量子力学的力量。
他真的好能坚持啊，好像听说他坚持了好几年，就是每天都锲而不舍的去发那些假情报。
一直在那边做间谍嘛。
啊。
对对对。
发情报。
然后就。他真的，而且这些 情报你想一下，他既要编出来凭空编，而且又要编得像真的一样。
哎，你想一下，
这个人真的。
啊，你想一下，如果你去说一个非常就是非常假的事情，然后呢，你可能说大概200次吧，你就觉得，哎，既然人家不信，那我就不说了吧，你肯定也会撤退了吧？那真的好像就是一直在坚持，
对对对，
就直接连那个希特勒都骗过了，哎。
对，而且这个加尔西就很有意思的是，他为了保全自己嘛。他在登陆的前一天，就是诺曼底登陆前一天，把实际上是在诺曼底登陆的这个消息就发给了德国，但这个时候德国已经来不及了。
那真的是万全之策，他还是挺有计谋的。
是的，然后诺曼底就登陆成功了嘛。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到了颁奖时刻，然后英国的国王就觉得加尔西是个大功臣，好像是乔治六世吧还是谁来着，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加尔西给他们的诺曼底登陆帮了巨大的忙，觉得他非常厉害，就给他了一个大英帝国勋章。
然后
德国那边呢，希特勒也觉得加尔西帮自己帮了很多，就一直潜伏在，就他以为加尔西一直潜伏在英国嘛，然后还给他们传递那么多情报，帮他们这个帮他们那个，而且最后的诺曼底登陆虽然消息迟了，但也是真的消息。他就觉得这个加尔西个人很棒，然后就授予了他纳粹铁十字勋章。然后希特勒还说那个加尔西是特别罕见的能配上这个荣誉的人。
我真的服了，就当间谍当到这个份上真的是无语，就他就一直没被发现吗？
就这个世界上哪有那种不透风的墙吗？他就是得到了两枚勋章嘛，因为世界上没有人得到，就是你想一下，正在打仗的两个国家，你一个间谍得到了两边国家的勋章，那肯定就大家都会觉得，嗯，这个人为什么啊？然后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嘛，就很多人在注意到加尔西了。
嗯，
然后加尔西这个时候作为一个聪明的人，他就开始给自己想退路了。
哦。然后我真的服了一这个间谍。
对，然后这个加尔西呢，他怎么搞？他就在自己的主管上级的那种安排下面，然后就对外宣布说加尔西被英国人发现并且处死了。然后加尔西还公开在那个《泰晤士报》上发表声明，并且认罪，说自己就是德国间谍。
哎，那就是德国是不是还要救他呢？
对。德国就给就是希特勒嘛，他给加尔西的这28个情报网，就其实没有这28个人，就加�尔西一个人，就汇过来了34万美元的巨款，鼓励这个情报网继续努力工作。
那这个真的是人生赢家。那后来那个加尔西他后来怎么样啊？就是不是被赦免了？被英国？
没有，就是他晚年很悲惨，其实，就是英国他。肯定不会杀他嘛，因为他最后帮了英国诺曼底登陆，然后英国只是对外宣称他死了，所以他其实本来还可以快乐的活下去，拿着希特勒给的34万美元，但是呢，就是德国就后知后觉嘛，意识到了，然后就开始追杀他，然后加尔西就不得不后半生，然后就跑到委内瑞拉去，然后在那边生活了44年，
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生。
是的，真的是的。
嗯，我觉得他这个间谍真的是行走在那种刀尖刃上，就他这个编剧能力，我真的感觉让多少编剧都自愧不如。
是的。
嗯，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哎，你说。
哎，就是你看过那种那个抗日神剧，就是那种，他好像有个特别有名的。
小兵张嘎吗？
好像5号特工组。
哦，好像有一个这种。
然后他当时就有个间谍，然后当时他们考察那个间谍能力，就是把他们两个女生然后带入到一个房间之内，在那个房间之内让他们待5分钟，出来之后那个总统就问他们，日本那个天皇就问他们说，你们给我说一下桌子上面就第三排或第二排或者是你房间内的那种什么钟表时刻10点钟方向摆了什么物品，什么颜色的，就是选拔嘛，就是你给我说出来，如果你能说对的话，那我就给你这个可以进间谍军校的这个资格。当时我觉得哇，间谍那么厉害啊。
哇，是的， 我想到我当时查资料的时候嘛，然后看到一张图片，
嗯，
就是说间谍能牛逼到什么地步，就是一张照片，就很普通，我们看起来可能就是拍了一张，一个人随便拿照相机拍了一张桌子，
嗯，
拿拍立得拍了一张桌子，然后那个照片呢还是黑白的，就真的是很久以前，
嗯，
然后我看了那个照片的解说才明白为啥那么牛逼，那是一个间谍，他潜入一个情报机构的内部。要翻找资料，在翻找资料前他先拍了一张照片，为了在翻找资料以后把所有东西归位，所以那张照片是这样来的。
哎，你看过那个国剧，就是孙红雷演的那个潜伏？
潜伏吗？是的，看过这个。
哇，他在里面真的是我觉得演得很好啊。他里面演的就是那种随时随地处在惊心动魄的情境之下，而且你还要就是各种小心翼翼不露馅，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和你相处十多年的那种兄弟，你告诉他你是间谍，你背叛他。
唉，这种东西真的，小沈，如果是你的话，就是你有一个机会让你去当间谍，你感觉自己能不能就是成功的当一个间谍？
不可以。
那为啥呢？
我这样的性格就不太成本，我觉得千玺应该可以。
哦，我也觉得千玺应该可以。
好像
就是那种怎么都不会说那种，是吧？
好像间谍就是要那种心思很缜密，然后就是感觉就是那是就是不露喜色，
话不要太多那种，是吧？
话多容易那种容易暴露自己
露馅，对。哎，真的是太搞笑了。
哎，我问你一下，就是说间谍的话，因为我好像看过就是一个什么电影，讲的就是间谍方面的东西嘛。你好像挺喜欢那部电影的，是吴彦祖和他的那个《
风声》吗？
有吴彦祖和那个
啊，不是
特工叫什么？赤裸特工。
哦，那是啊，赤裸特工有一个，还有一个你记得不是？他去潜伏就是戒毒的一个
啊，那个和张
那个
张静初，
张静初是吧？
对，张静初演的那个。
对对对。
当时我看那个片子的时候，
就是那个、
真的觉得哇，是吸毒太恐怖了。
是的，好可怕。反正就是。大家其实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加尔西这个人，应该会有关于他的那种电影改编的，因为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传奇的一个人。
哎，你最近不是跟我说你看了一部日本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那部电影叫恶女花魁，那部电影真的非常非常怎么说呢，就是把日本的那种那个年代的艺伎的那种美也是发挥了，但是我感觉他的那个艺伎回忆录表现出来的美是两种美，然后艺伎回忆录呢可能是那种就是精致啊，然后对很纯那种很纯欲那种，但这个呢就是比较奢靡那种，
恶
女花魁就是很奢靡的那种，
很腐败，
对对对，
好的，
就是差不多是这种，
可以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看。
对，大家就可以去，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是的是的。
那今天的话我们就讲到这里吧，小车。
好的，那今天的话那就就是今天就讲到这里，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我突然好像